掀开经本第八十三面啊，八十三面第三行啊，第三行第二句看起啊，我们将经文呢念一段啊。佛言：彼等所种善根，不能立相，不求福慧，身着世乐，人间福报，虽复修福，求人天果，得报之时，一切丰足，而未能出三界狱中。那么前面呢，佛跟我们说明了边地已成的意因，以及生在那个地方的众生呢，他们的生活状况，乃至于500岁之后，他必定会忏悔，一定也能够入品。那么佛把这些事情说清楚了，弥勒菩萨随着提了个问题啊，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。综合他的意思来讲呢，就是许许多多学佛的人啊，这个不学佛的人就不说了，学佛的人为什么不求生净土啊？那么佛的答复很清楚很明白，他的智慧也不够，所以这个法门是要大智慧呀，他才能够选择这个法门啊。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啊，看到表法，你看本经啊，本经这个开端呢，这是五位常随弟子啊来表法了。第一个是乔陈如尊者。啊，代表这个法门是第一法门，第一得度、第一成佛的法门。啊，那么接着就是舍利弗、摩犍连。啊，舍利弗、摩犍连在《弥陀经》里面也是他们两位摆在第一。啊，但是在此地呢，他们排在第二。啊，虽排在第二，那个表法的意趣跟其他经典不相同，因为它上面有一个第一啊，这个我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。那么像舍利弗代表第一智慧啊，目犍连代表第一神通，如果不是第一就不会选择这个法门啊，正是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能够相信这个法门是大善根大福德啊。这个我们从经读到此地，这个意思非常非常的明显，应该都能够体会得到。那么佛说了这个原因之后，弥勒菩萨就非常感叹地说，如果不求往生，有什么方法能出轮回啊？实在讲没有法子啊，怎么能出得了轮回啊？啊，出不了轮回原因在哪里呢？虚妄分别。诸位要晓得，虚妄分别是所智障啊，比烦恼障还难破啊！破烦恼障容易， 破所执障难啊！啊，那么所执障到底是什么呢？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讲求知欲，你对于知识要求的这个欲望，这就是所执障。你说这个事情多麻烦了啊！哪一个人不求知呢？佛给我们说的，你所求的知都是虚妄知识，不是真智慧啊。什么叫真智慧呢？真智慧不要求，一切通达啊。佛给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一切众生给他提出问题，随问随答，佛没有考虑，没有思维啊，也没有到哪里学习过了的告诉你，没有啊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真实智慧。真实智慧是你自性里面的本能，自性本来具足的。佛教给我们要开这个智慧啊，世间你所学的那都不是真实智慧啊。所以纵然佛给我们讲经，我们听他老人家开导，佛也特别警告我们，不要把佛所讲的把它记住了，当作一种知识，错了。那什么呢？不但你不能破所执障，还增长所执障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。啊，这个是学佛最可怕的一桩事情。啊，所以那听经、读诵用什么态度呢？马明菩萨告诉我们。立言说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，这个重要啊！啊，立言说相，听佛讲经，不执着他的言语；啊，立名字相，佛经里面所有的名词术语，你体会他的意思就行了，决定不要去执着。立心缘相，就是你听了之后决定不要去想它啊。为什么呢？一想就错了，一想就是我自己的意思，落在第六意识里去了啊。那怎么听呢？听懂就懂了，不懂也不想它，不要理会它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佛说法了，无说而说，说而无说。佛教给我们听法了，是听而无听，无听而听啊。听经在哪？听经是什么？你要是会听的话，是定慧等学啊。听经说修定啊，啊，你只要不着言语相、言说相，不着名字相，不着心缘相，你是在修定，你是在如如不动，同时又在修慧。修慧什么？听得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啊，那是修慧。这样听经会开悟，会有悟处啊。所以你看我们在经典上看到阿难佛的弟子一听经开悟了，那他我们为什么不开悟呢？那他会开悟呢，我们不会听，他会听啊。他会听的人他是修定修慧，我们不会听的人在这里增长烦恼障，增长所知障，是唯恐二障还不足，还要添一点啊。所以听越听还在胡思乱想啊，这就不会听啊啊。所以是错解了佛的意思啊，这个是学佛很难很难的一桩事情啊。那么这就是今天这个经文，佛就说了啊，说这些学佛而不求生净土的啊，他们是所种善根，不能离相啊。着相而修啊，啊，这个着相就是呢，它有分别， 他有执着，他有妄想。啊，只要你有分别、有执着、有妄想，就是着相而修。啊，这个着相修呢，就不求佛慧。啊，说老实话，如果他真正用功还算得力，他能得一点定，决定不能开会。啊，你要问为什么不能开会，他有分别妄想执着，就与会不相应。啊，定呢，小定可以，大的定不相应。啊，大定他没有，他能得一点小定。啊，就他不求佛慧啊，身着失落，这个身着失落是烦恼障。啊，对于这个世间五欲六尘，他还贪恋，啊，他还舍不得放下，啊，所以这是烦恼障。那个地方是不能立相，不求佛慧是所致障，啊。这个两种障太重了，就是业障深重啊！啊，虽福修福求人天果啊，他这个修行，现在这个佛门里面常常在外面喊得很好听啊，叫人间净土啊，人间净土什么？就是人天果报啊。啊，就是人天福报啊，搞这个啊，多报之时一切丰足，这个人天之福也要真正的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，诸位一定要知道。我们在大陆访问，遇到有一些人啊，总希望呢把自己的儿女亲属啊，送到外国去，想方法送到外国啊，如果到外国呢，他将来就有希望了啊，在自己国家呢，好像就没有前途。这一种想法错了，大错特错。一个人有没有前途，是他的福报的命中注定的。命里头有福，无论在哪个地方都享福。命里头没有福报，到哪里都要受罪。这不在乎环境啊，啊，在乎你自己本身积功累德，父母祖先也是修福积德，在我们中国《易经》里面所讲的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”啊。这个道理在此地，他不晓得啊。啊，真的是事实啊！啊，有很多从大陆来的了，好不容易啊到美国来了，哎，住了一两个月，他住不惯，他没回去了。你问他为什么？这个地方太苦了，啊，我吃不消。他为什么？工作太紧张了，太忙了。哎，大陆上悠闲自在呀。啊，你说他收入少，他生活程度低啊，啊，他那个地方人民币200块钱和我们这多少钱呢？啊，现在100块大概是600多块，啊，那是高待遇， 一个大学教授啊，一个月在人民币2000块钱，大概活我们这30块钱的样子。哎，他过得很自在呀、啊，啊，他租一间房子，人民币只要10几块钱。啊，我们这点房租10几块钱能租得了吗？他收入少啊，他消费也少嘛，所以他悠闲自在嘛。啊，所以这个不能一概而论的，必须要看整个生活程度比例来定。啊，你从比例来看呢，生活程度比例来看呢，他们的收入不多，我们这边收入不高啊。啊，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了。要知道因果的道理，要了解这个事实，要真正真心的去断恶修善，啊，去修福。那么这样求人天国得报之时，一切丰足。啊，他到人天里面来是来享福的，这是个有福报的人呐、啊。享福又能修福，他这个福报就绵绵不断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一生享的，来生还享福，那他的重福吗？修福吗？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如果没有相当的智慧，什么叫做福，他搞不清楚啊。我们中国的文字啊，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字啊，里面含义非常之深，这是任何国家文字不能跟我们比的。你看看我们中国这个福跟祸就差一点点呢、啊、看错了就把祸看成福了，那个麻烦就大了啊！祸福啊只差一点点啊，要没有真正的智慧啊，往往就把它搞错了，搞颠倒了啊，自己以为在修福，实际上在造业。啊，这是中国文字含义之深。啊，那么纵然他是真修福，啊，享福的时候一切丰足，而未能出三界越度。啊，佛是把三界比作监狱，这个监牢狱，你在这个里头不自由啊！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得人天福报是出不了三界啊，出不了三界，这个福享尽了，你80天中还有50界以来的那个恶业种子。那个遇到缘要受报啊，恶业种子就报在三途啊，所以这是天上三途啊，人天三途啊，来回轮转呢、啊，没完没了啊。这是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的人啊，佛说明他们这个轮回的状况。这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，这是指你的家人，无论是长辈是同辈或者是晚辈，余向旧免邪见业亡，未能舍离，常处轮回而不自在。你的家亲眷属当中 或者有政治政见的人啊，想来救你，来救你呀，你要能肯接受才行呢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要能把你的成见舍弃掉，啊，对他所说的政治政见，你能够相信，能够接受，这才行啊。如果你固执你自己的邪之见，不肯接纳正之见，你家里的亲属再有智慧再有能力也帮不上忙。这个阻碍就是此地讲的邪见业妄啊，邪见是指错误的想法跟看法啊，你坚固的执着。这个业妄是你造作的邪业，这个业力非常强大，它牵引着你在六道里头舍身受身啊，他做主宰呀。因此你就常在轮回，在轮回就决定不自在。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，但以世之变聪，正以邪心，云何出离生死大难啊？前面是讲修复的，这一段讲呢，修复的人都不能出离生死轮回，何况不修复呢？啊，这是不修复的愚痴之人呐、啊，不信因果啊。不能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不信因果。我在《观经三福》里面讲了很多遍了，《观经三福》末后一条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劝进行者，这一条是为菩萨说的啊。他三福啊，第一条是人天福，第二条是二乘福，第三条是大乘菩萨福啊。菩萨不信因果，那是什么因果呢？不是普通这个善恶报应的。这个善恶报应我们都晓得，菩萨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啊？是念佛成佛，念佛是因啊，往生不退成佛是果，这是很多菩萨都不知道啊，菩萨都不相信啊。啊，那么这是说，这就是愚痴啊，不种善根啊，这个善根就是念阿弥陀佛啊，不肯念佛。但以世之变聪啊，世间的聪明智慧他有啊，他也很自负，也自认为有道啊，自认为有智慧有学问，他也有辩才 视之便聪啊，反而什么增长它，疑也是增加，那增长他的邪知邪见，那他认为他的知见是对的，那别人说的都是错的，这些错误的知见我们时时会遇到，时时会听到啊，不但在家人有，出家人也不少。啊，我出家的时候，到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佛，就遭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。啊，许多长老都不原谅。啊，认为什么呢？出家人不应该跟在家人学。啊，这个话是人说的，不是佛说的。我们依法不依人。啊，佛当年在世的时候，我们知道，维摩居士讲经说法，我们看维摩基金，这就知道了。维摩是居士啊，他有太太有妻子儿女啊，啊，在家居士，他讲经说法，释迦牟尼佛的学生，舍利佛目犍连去听经，也要顶礼三拜，右绕三匝，跟对佛的礼节完全相同。啊，佛这些弟子没做错事情啊，而且佛是鼓励他们去听经，啊，去听维摩居士讲经。啊，怎么可以说是出家人不能听在家人讲经呢？啊，就把在家人一贬就贬得那么低呢？这个错误。啊，晚进欧阳靖无居士，这很了不起的人。啊，民国初年办支那内学院，啊，他负责主持这个内学院，啊，教学。啊，内学院是在家只办了两年，但是这个两年对于民国初年的佛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啊，许多法师，这个大居士们都是内学院出身的。啊，那么大家知道的梁启超先生就是内学院的学生。啊，他在内学院院训里面就引经据典讲得很清楚，佛法是师道啊，师道是老师第一大，只要是老师的地位，不管他是在家人是出家人啊，男女老少都不论，他是老师，那学生就必须要尊师重道啊，他引的经论很多，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。啊，我们听人家说话了，自己要有能力辨别，他这个话说的是对还是不对。啊，有一些似是而非，我们不能被人迷惑了。啊，这个就是常常讲的增益信心呐。在我们中国历史上， 唐朝时候的副大寺，这个诸位也知道，这是在家居士。啊，他是弥勒菩萨再来的。多少出家人，比丘、比丘尼，拜他做老师，跟他学的。啊，在家居士主持道场。在家居士主持道场，弘法利生，自古至今呢，很多很多成就，不亚于出家人。所以要是说出家人不能跟在家人学，这就错误了。啊，我学佛的时候，初到台中，那个时候我过去一个老校长，就是周邦道先生，啊，在抗战期间的时候，他是国立第三中学的校长，啊，我在那个学校念书，他遇到老校长，老校长是一再勉励我。那个时候我出家了，再回到台中去。啊，他说一定要尊重老师。啊，特别嘱咐这个学道没有先后。啊，他真的有德有学，我们就跟他学，不管他是在家出家。啊，真正有德有学就行了，啊，足够做我们的师长。啊，不要认为啊，李炳南老居士是在家身份，啊，我们今天是出家人啊，就不好意思跟他学了，这个观念就错误了。啊，那么现在还有一些出家的大德对于这本经呢排斥。啊，为什么排斥呢？这在家居士他编的，啊，所以他拒绝，他不肯采取这个本色。这个都是很麻烦的事情啊。那不用这个本子怎么办呢？就说五种本子都找来吧，就念五种本子。五种本子不全念，经的意思就不圆满。啊，说在这个经三次的汇集都是在家居士，还没有出家人做这个事情。啊，王龙书居士是第一个，宋朝时候人。啊，魏默生也是在家居士。啊，夏莲居三个人都是在家居士。啊，就是彭继清的接教本，彭继清也是在家居士。啊，对经宗啊莫大的贡献呐。啊，如果说是在家人汇集的，啊，出家人要排斥，那么莲池大师没有排斥王龙书的。莲池大师《弥陀经》疏钞里面引用《无量寿经》，那个经文一半以上都是引用啊王龙书居士的汇集文。啊，可见的莲池大师没有分别心。啊，对于王龙书非常赞叹。啊，龙书居士往生站着走的，不简单啊，不容易啊。啊，所以这个 视之便从正义邪心呢，是非常可怕的一种事情。不但误了自己啊，还障碍了别人。啊，那么障碍别人，必定要负因果的责任。啊，如果这个人诚心诚意念佛求生净土，他这一圈好让人家把这个净宗法门舍弃掉了，就跟他去学去了，这个罪过就非常非常大。啊，明明人家一条了生死成佛道的光明大道，你把他从佛路上啊拉到轮回里面来了，这个罪过多大。啊，所以他为什么会堕三途？啊，误人最大了，误自己这最小啊，啊，误了别人了。啊，云何出离生死大难呐？啊，这个三途六道是大难呐。复有众生虽种善根，做大福田，取向分别情之深重，求出轮回终不能得。那么这个又是一类众生，都是说明没有办法了，往生没有办法在这一生呢脱离。那这一类众生虽然种善根，这个种善根呢，他也是老实念佛啊，也专心念佛，认真的修净土啊，而且呢做大福田，他也肯布施啊，对于佛教的事情大众公益，这个慈善事业出钱出力认真在做啊，这个社会人很多啊，那么他的毛病出在哪里呢？取向分别，这个取向就着相啊，着相分别，这是属于所智障。情之深重，这属于烦恼障，感情太重了啊，世间恩爱放不下了。啊，这个也是麻烦大了啊，就受了这个牵累，求出轮回也终不可得，他也很想求往生，结果是去不了。这一段是我在初出家的时候看到，我在台北圆山灵济寺出家，灵济寺在那个时候组成一个念佛会，叫圆山念佛会啊，会长是王大松居士啊，有一个副会长，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了，副会长是福州人，他是台湾银行的乡里啊，在金融界地位很高的，对于念佛呢，这个念佛会呀，非常热心，出钱出力啊，他也会打法器啊，所以在大众共修的时候啊，他也来领导啊，领导大家共修 啊，好像三年之后吧，他生病，得的是癌症。啊，在病重的时候，念佛会的同修啊，到医院里帮他助念，他听到佛号就讨厌，就把人赶走。所以大家觉得非常奇怪，为什么平时念佛那么样的热心啊，临终不念佛啊，听都不愿意听啊，结果他死了啊。那么这是我们在经上看到的啊，必定是取向分别情执深重啊，虽念佛追求往生，誓言放不下，还贪念这个世间呢。啊，在临终的时候贪生怕死了，啊，机会就错过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就讲到啥？我们俗话说的是魔障啊，我们看到别人这个样子，能不能保得住啊？我们自己临终很顺利呢？会不会也像他那样的呢？很难说啊，太难讲了。所以功夫要在平常做啊，要怎样做法呢？前面所讲的五戒十善要真正做到，如果讲的做得干净做得清楚，无过于楞严经上讲的四种清净明慧啊。啊，明是明白，明显会是教诲，释迦牟尼佛对我们明白的教诲，就是四种清净。这四种清净就是四众戒啊，四众戒里面楞严经上的排列顺序，第一个是淫戒，第二个是杀，第三是盗，第四是妄语啊。这四恶啊，如果不从心地上根本拔除，遇到外缘就变成障碍。这个事情很麻烦啊，要真的把它断掉啊，要断得干干净净啊，啊，内里面这个念头都没有了，外面的障碍就没有了啊。我们就求往生呢，临命终时不遭磨难啊，啊，没有障碍了，这才是真正有把握往生啊。如果我们对杀盗淫妄这个心理念头还没有断啊，四没有了，念头还有，怕的在临命终时那个关键的时候啊，因为你根没有断呢，它又起现行就完了，这一生就空过了啊。所以这个关系实在太大太大了啊！真正求往生的人应该要提高警觉啊！日常生活当中修行用功，什么叫用功啊？把这个事情看得淡，这就是真正功夫啊！在一切时一切境界里头不动心，不起念， 这叫真实功夫，这叫真正修行啊。修行不是修外表的样子，是在心地上下功夫啊。啊，我们看到往生自在的啊，欲知实质不生病的，欲知实质站着走的坐着走的，他有什么本事？就是这个本事，他心清净。啊，杀盗淫妄的念都没有了。啊，我们如果到这个功夫，换句话说，你自己的生死就决定你有把握。啊，临终一样不生病，一样欲知实知。啊，喜欢坐着就坐着，站着就站着，爱怎么走法就怎么走法。这个是《高僧传》里头有一个人，名字我记不得了，啊，我也没有看到，是我们受戒的时候，戒和尚、道元老和尚给我们讲的，啊，讲的一个故事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啊，是有一个出家人。临命终时的时候，他问大家：“啊，你们有没有见过人死的时候坐着走的？”啊，大家说有，有见过也有听过的。他说：“站着走的呢？”他说：“站着也有。”啊，虽没有见过，听说过，他就竖一个跟头，头朝下，脚朝上。他说：“这样走的，你们有没有听说过？”没有。没有，他就走了。游戏神通啊，戒律清净啊，这个意念都没有啊，南念佛求生净土就得大自在啊。还有意念清净的时候，给